周香臣，1907年生，陕西商南县人，曾任张学良的贴身侍卫12年。1936年10月至西安事变前，少帅曾三次派我去陕北供区。第一次是秘密送信给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是给红军送粮食、棉衣、枪械。现在我就将三次去陕北红区的情况简述如下。1936年10月4日，少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们二人在场。少帅问我，你跟了我12年，我待你不错吧？我说，少帅，快别说这些了，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讲，我一定尽力效劳。他又问，你是陕西人吧？懂不懂陕北话？我说，我是陕西人，懂陕北话。少帅说，那好，你给我送一封信到陕北保安去，能不能办到？当时延安正在我们的手里，共产党中央住在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我说，掉脑袋也要完成。少帅说，好，我相信你，你今晚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记住一定要亲手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事情办好了回来我给你加一级。我说，加不加级倒不要紧，能完成任务就心安理得了。第二天一早，我化妆成个讨饭的，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衣，手拿一把破雨伞，信就藏在伞柄里，顶端再用泥巴糊住。我从西安西门出城，经咸阳、耀县、新平、铜川到洛川，再进入红军防区，大约走了7天，一共过了7道防线，其中5道是国民党的，2道是红军的。在新平过第1道防线时，我顺利的通过了，在铜川过第2道防线时，检查严格一些。当时哨兵只注意摸我的身上，我将破伞往地上一扔，他们没有注意到伞上，这样我就应付过去了。在洛川过第5道防线时，那里是我们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防守，因是与红军交界的地方，检查更加严格。由于任务重要，我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但还是顺利的通过了。离开东北军防线20多里，便进入了红军的第1道防线。红军的哨兵检查也很严，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称自己是讨饭的，准备去保安。又走了几十里，到了红军的第2道防线，哨兵又仔细的盘问我。我想已经离保安不远了，不如直说还安全些，便说我是从西安来的，到保安去，有要事要找红军领袖毛泽东。哨兵马上喊来了一位当官的，大概是个指导员，这位指导员便带了一个班的士兵护送我到了保安。在一孔窑洞前，这位指导员与门前执勤的哨兵说了几句，执勤的进去喊来了一位红军首长，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西安来，张学良副司令有一封信要我亲手交给红军领袖毛泽东。这位红军首长便将我带进窑洞。我进去后，见一位瘦高个子的红军同志正在伏案写字。我说，你是毛泽东主席吧？他站起来回答，本人就是。我敬了一个礼说，报告毛主席，张学良副司令要我送一封信给你。于是我便从伞柄里将信拿出来交给他。他看了信后，又到隔壁叫来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介绍给我认识。我说，张副司令还要我带回信回去。毛主席答应一定回信，并问我吃饭没有，叫人带我到伙房去吃饭。我记得吃的是馒头、稀饭。吃完后，我说要马上赶回西安去。毛主席说，他们还开会研究一下才能写回信，要我住一晚，第2天再回去。这样我只好住下了。招待我的红军非常热情，还烧水让我洗了个澡。第2天，毛主席他们开完会后，由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将我带给张副司令。我又将信藏在伞柄里，离开了保安。 我怕在路上出问题，就没走原路，而是由洛川、归县、富县，再由西安东门进城。大约又走了一个星期，回到了少帅身边，把信交给了少帅。李时雨，1908年出生，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是奉令打入东北军的中共党员，先后任西安小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等职务。1936年2月，我来到了古城西安。6月间，我的党组织关系由北平转到西安。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刘雨欣来找我接上关系，据说他是党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受周恩来领导。刘雨欣交给我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他们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公馆在西安金家港5号。由于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给我的工作造成极为便利的条件，我利用去看望同乡好友的机会，很快就与公馆的警卫人员混熟了。我常利用闲聊的功夫，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有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东北人不能长期流亡、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等。不仅如此，我还把东北沦陷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惨遭日军屠杀蹂躏的情况讲给他们听。我的宣传工作不仅对这些年轻的警卫人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通过他们的嘴，把我所讲的一些日军欺辱中国人的情节传到张学良将军的耳边。不久，张学良的警卫营连长商亚东对我说，有一次副司令听到东北人民所受的苦难，啪的把茶杯放在桌上说，他妈的，咱们这只顾中国人打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啊？看样子很苦恼，这说明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也给张学良将军以不少的影响。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当然我党的地下工作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时，我身临其境，这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指挥东北军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活捉了来指挥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听到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是在当日拂晓前，由第四处处长卢广济召集全处官员紧急集合传达的。当时他派四处中校秘书张松云和我负责接收《西京日报》，并将其改名为《解放日报》。我们主要是接收该报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编辑方面的工作另派人接办。事变发生后的当天上午，刘雨欣即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时我们对于形势的发展尚无肯定的估计，但总的认为是会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刘雨欣嘱咐我要沉着应战，一方面做好掩护职业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与已经联系好的官兵进一步加强联系，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这时东北军的官兵虽然都兴高采烈，但是谁也摸不清形势发展的结果。这回蒋介石要不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我们绝不能放他，干脆杀掉。对，这是个祸根，留他何用？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共谋抗日大计。刘雨欣向我们传达了我党关于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在一定条件下释放蒋介石，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图存，否则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汉奸、日寇以可乘之机。 对国家、对人民不利。我们地下党的同志明白了斗争方向以后，便开始了宣传工作，但也准备应付发生突然事变。这时，第四处长周达夫调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由副处长王辅周主持第四处的工作。王辅周曾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因我们是师生关系，对我十分信任，所以派我当办公室文书，监管他的来往信件。不久，办公室主任李旭天调到地方上当县长，王辅周便责成我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我就利用职务之便，常与办公厅上校秘书陈红一、上尉科员王纯、金家港十号资料室吴光弼、张尔康、江鹤年、第四处中校秘书左连仲、上尉科员高凤武以及陇海铁路站站长高守奎等人联系，使之了解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意见，并通过他们向官兵宣传，稳定军心和民心。12月14日，西北剿总总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完全停止，另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张、杨即日到会逝世，并通电全国。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将原第四处改为政治处、党政处，派英德田为处长，刘兰波为第一科长，我仍负责办公室工作，同时成立政治大队和战地宣传队。刘雨欣借机打入政治大队，加强了我党在东北军的地下工作。通电全国之后，桂、蜀、黔、湘、晋等省纷纷来电响应，出现了共赴国难的大好形势。然而，蒋介石被扣后，起初不肯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后经我党代表团长周恩来据理说服，又加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向他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反蒋迹象，迫使其不得不应承，即所谓的六项诺言，同意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张学良亲自乘飞机把蒋介石送回南京，不料蒋介石把张学良扣留问罪，这对东北军来说真乃是晴天霹雳。我当时听了也十分震惊，东北军上层在对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主张不一致，产生了矛盾，因此在1937年2月2日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席上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事件。